小蜜蜂嗡嗡嗡，黄黄的身体赤透明，飞到西来飞到东，传粉采蜜忙不停。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蜜蜂琪琪，喜欢到处寻寻觅觅。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正对我的脾气。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阿姨好。
这里是故事园地，小朋友们，在印度住着一种非常美丽的小松鼠，叫做三文松鼠。今天阿姨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叫做三文松鼠的勇气。在印度有一片美丽的森林，里面住着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所有的小动物一直都快乐地生活着。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了一道巨大的闪电，刺眼的电光击中了森林中最大的一棵树，立刻这棵树便燃起了熊熊的大火，火舌四处飞窜，席卷了森林中无数树木的枝叶，同时也威胁到所有小动物的生命安全。惊慌的动物们拼命地向森林的外边奔跑，希望能够逃出这场大火。在所有动物当中，只有一只小松鼠和其他的动物都不同，它不但不跑，反倒奋不顾身地向着森林中一个即将被烈火烤干的水塘冲了过去。小松鼠将自己瘦小的身子完全沾湿，然后再冲进大火，拼命抖洒着身上沾附的水珠，希望能缓解这场正在毁灭森林的火势。这时，天上的一位神仙变成了一位老奶奶，出现在小松鼠的身前，问道：
孩子，像你这样做是不管用的呀，这么大的火，你怎么才能把它扑灭呀？
这个时候，小松鼠那条蓬松而美丽的大尾巴已经被红红的树枝烙上了三条黑色的焦痕，可它仍然是拼命地用身体蘸水，试图灭火。百忙中，他对天神变成的老奶奶说：
也许我灭不了这个大火，但是我相信凭着我的努力，至少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或许因为我的坚持，还有可能感动天神，让他降下大雨灭掉这场大火。
正说着，只听得老奶奶哈哈一声大笑，小松鼠的周围突然变得清凉无比，大火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天神接着伸出手来，在小松鼠烧伤的尾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顿时焦痕变成了三道奇幻瑰丽的花纹。这就是印度最美的三文松鼠神奇而美丽的由来。小朋友们，你们看，三文松鼠的能力虽然有限，但它却凭着坚定的信念和超凡的勇气感动了天神，使大火在一瞬间消失了。好，小朋友们，希望你们在生活中也能像三文松鼠那样 做一个心中充满正信、勇敢的人。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次再见。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你们瞧，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
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天地专栏节目了。你们好，我是开心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我们的儿歌系列吗？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小羊》，欢迎收听。
程爷爷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诗情画意。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
小朋友们好，
程爷爷好，
欢迎大家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今天我们来读一首我们所熟悉的诗人孟浩然的作品，题目是《夜归鹿门歌》。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夜归鹿门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杜鹃，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以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盘宫起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汉朝的末年，有一位著名的隐士庞德公曾经在鹿门山隐居，以后鹿门这个地方就成了隐居的圣地。500年后的孟浩然也在那里有一个住处，作为追随先贤隐居修炼的地方。这首诗写的是一天的晚上，诗人由家里回到鹿门之行，实际上所表明的是作者归隐的志向和乐趣。第一和第二两句是诗人路上所见所闻。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杜鹃。诗人听见的是寺院传出的悠扬的钟声，看到的是渡口人们抢渡回家的喧闹，一边是修炼场所的幽静，一边是世人社会的嘈杂，对比十分鲜明。 下面紧跟着两句又是一个对比：人随沙岸向江村，雨已乘舟归路门。傍晚的时分，世人纷纷赶路回家，而诗人却是离家回归路门。诗里表现出的那种潇洒超脱的情怀，正说明诗人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的归宿。路门月照开烟树，忽到盘宫起隐处。在月光照耀下，山上的树林朦朦胧胧，十分美妙。诗人显然已经为大自然所陶醉所融化。烟飞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在这个天地里，没有尘世的喧闹，没有世人间的争名夺利，只有高山大树为伴，可以修心养性，纯洁灵魂，回归大自然，真是其乐无穷。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程爷爷再见。
星星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让我们问问晶晶阿姨，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我继续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虽然克拉丽德王后为乔治请了许多老师，但是乔治认为只有马普·弗兰克才算得上是他真正的老师。虽然弗兰克并不认字，但是他曾经走南闯北，熟悉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了解天下的飞禽走兽。他一开口啊，就像讲故事，可以把山山水水描绘得有声有色。他还会随口编好多歌，又动听又有趣儿。只有和弗朗克在一起，乔治才感到轻松和高兴。在所有的老师中，也只有弗朗克能教给乔治真本事，只有他才是真心诚意的爱护乔治。而只有充满爱的人，才能教好天真无邪的孩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却使得其他老师不满，尤其是书法老师和语法老师瞪着四只眼。虽然平时他们之间互相嫉妒勾心斗角，但这一次却串通一气，共同对付弗朗克，说他是个醉鬼。语法老师告状说，往后弗朗克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怎么能教乔治呢？他这辈子恐怕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过了。语法老师也接着加油添醋，王后殿下，这还不算，弗朗克不仅在路上东倒西歪，而且还唱些不三不四的歌，简直太没有规矩，他乱编乱唱乱比喻，什么都不懂。当然弗兰克常常去附近的西湖酒店喝酒的次数的确不少，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边唱歌曲忘记忧愁。这世界上谁没有些苦闷烦恼呢？但恐怕借酒浇愁并不解愁，真正解愁的不是酒，而是无私。古希腊有个叫荷马的大诗人，他做的诗比弗朗克的歌更能安慰人和鼓励人，可人家荷马却只喝点泉水，只有为别人谋幸福的时候 才会忘掉自己的痛苦。王后一开始非常讨厌学究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理会他们。可是时间一长，他们不断的在皇后面前造谣，王后也就慢慢的听信了他们的话，终于打算把老弗朗克打发走。不过，弗朗克老头为王后伺候了一辈子嘛，忠心耿耿。王后还是照顾他劳苦功高，给了他一个出远门的体面差事，派他专程去罗马取教皇的祝福词。从克拉利德王国到教廷的路很长很长，但沿途有很多有琴师坐垫的酒馆，这对爱酒爱歌的弗朗克来说，旅途自然就变得不那么漫长难熬了。但是以后我们才知道，王后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她使孩子们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卫士和一个最可信赖的人。复活节后星期天的一早，王后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出了城堡，她的左边是年轻潇洒的乔治，骑着一匹乌亮乌亮的黑马，马的额头上有一撮白毛，仿佛带着一颗星星。右边是美丽无比的蜜蜂，它骑在马上，手里牵着浅红色的缰绳，身上穿着浅红色的长裙。他们像以往一样到教堂去做弥撒。好，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节目，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谷口立了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一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大骆驼》。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一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大骆驼。
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给大家先念一遍。大骆驼，骆驼，骆驼，志气大，风吹日晒都不怕，走沙漠运盐巴，再苦再累不讲话。亲爱的小朋友，下面你跟我一起念好吗？
好。
大骆驼，
大骆驼，
骆驼，骆驼，志气大，
骆驼，骆驼，志气大，
风吹日晒都不怕，
风吹日晒都不怕，
走沙漠运盐巴，
走沙漠运盐巴，
再苦再累不讲话，
再苦再累不讲话。
大骆驼，
大骆驼，
骆驼，骆驼，志气大，
骆驼，骆驼，志气大，
风吹日晒都不怕，
风吹日晒都不怕，
走沙漠运盐巴，
走沙漠运盐巴，
再苦再累不讲话，
再苦再累不讲话。
好，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好，小朋友，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请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叶姐姐。
今天在我们的绕口令时间里，我们要学习一首叫做种葱的绕口令。种呢，就是种庄稼、种地的种，葱就是洋葱头的葱。好，下面我先来把这首绕口令念一遍。松松买了捆葱，放下葱拔土松，松了土来种葱，葱结葱子再种葱，大葱小葱来回种，松松种葱，葱生葱。好，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绕口令呢比较绕舌，因为里边有好几个字韵母都是相同的，像种，种地的种，葱，洋葱的葱，和小朋友的名字松松，然后要把种葱这两个字念清楚，两个字韵母相同，放在一块就比较难念。不要着急，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把它念一遍。松松买了捆葱，放下葱拔土松，松了土来种葱，葱结葱子再种葱，大葱小葱来回种，松松种葱，葱生葱。好，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绕口令你学会了吗？下面呢，你们就再跟着小叶姐姐用比较快的速度把这首绕口令一起来念一遍。松松买了捆葱，放下葱拔土松，松了土来种葱，葱结葱子再种葱，大葱小葱来回种，松松种葱，葱生葱。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首叫做种葱的绕口令我们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次时间一起再来学新的绕口令好吗？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请你听小明哥哥的谜语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明哥哥。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弯弯一座桥，挂在半天腰，七色排得巧，一会儿不见了。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自然现象，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彩虹。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蔬菜。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紫的树，紫的花，紫的袋袋包芝麻。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紫的树，紫的花，紫的袋袋包芝麻。好，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猜出来了吗？好，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好，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右边是小博士信箱， 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
的小朋友和家长们，你们好，我是小博士信箱的主持人童玲阿姨，欢迎你们收听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来自英国伦敦的金峰小朋友在给我们小博士信箱来信中提到的问题。
亲爱的小博士信箱主持人，从树上落下的叶子为什么会被朝天？
亲爱的小朋友们，听了金峰小朋友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到了秋天了，天气渐渐地变凉了，叶子会从树上落下来。但是你知道吗？落叶为什么会背朝天呢？下面阿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叶子的正面和背面构造不一样，叶子正面的表皮下由排列整齐、结构紧密的细胞层构成，叶子的背面则是排列稀疏的细胞层。这样，叶子的正面重而背面轻，树叶飘落时重的面先着地，所以落叶就背朝天了。金峰小朋友和听众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吧？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